兄姊妹，主内平安。福音书记载，当耶稣在客西马利园被捉拿的晚上，彼得他一时冲动，拿起把刀就将大祭司的仆人叫马勒古直尔割了出来。在同一时间，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摸摸马勒古直尔，他的耳朵立刻复原，就医治了。我在想，如果我在当中，我要跟马勒古讲句说话，我会讲些什么呢？你想我跟他讲些什么呢？问下诗班先。我想我一定会跟马勒古讲，马勒古 Happy New Year。 OK， 好不好？大家你跟隔壁左右讲声 Happy New Year， 新年无福。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恩主，在踏入2025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很需要你给我们额外的恩典，很需要你的带领。求主你的灵在我们这一刻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一同领受你的话语，一同领受现在你要向我们讲的信息。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弟兄姊妹，新年快乐。当我们踏入2025年第二个主日的时候，作为神的教会，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检视我们同神的关系。同样重要的就是，是去回想我们作为一间教会那个的属灵的初心，并且去思考主耶稣今日会怎样评价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启示录第七教会的第一间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在初期教会里面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主对他们既有称赞，亦同时有责备。在启示录的2章4节，大家刚读过了，在里面他说主很严厉地跟他们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偏离弃了。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当你初初信主的时候那份的爱和热心？当时的你可能每日都是渴望读经、祷告、热心追求参与教会的服事，甚至积极地向周围的人来到传福音。但是这份的爱心，这份的爱心会不会随着时间渐渐的冷却，渐渐的麻木呢？今天我很想跟大家从以弗所教会的经历学习怎样去重拾初心，并且得着属灵的冠冕。启示录提到这间七间的教会，其实这七间的教会是位于小亚细亚，是现今在土耳其的。七教会是当时基督教的重要的据点。七教会在地理上是分布是呈现一个环形的，每间教会都反映了当时教会所面临的属灵光景和挑战，亦都象征着历世历代在不同情况底下的教会它的属灵的状况。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写给七教会这封信，就好像跟我们派发一张的成绩表一样，给他们看。每封的信呢都有一个的统一的格式的。首先就是主耶稣他对他自己的称呼，通常以基督的权能和身份作为开首。例如正如我们读过耶稣，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你都形容他自己。跟着就是称赞，称赞就是耶稣指出教会有什么优点，然后就是责备，耶稣指出教会存在一些属灵的问题，之后就是警告，警告提醒教会要悔改，否则就将会面临很严峻的后果。而最后就是应许， 主对得胜者赐下宝贵的奖赏。我们先去看看以弗所的地理和一些历史的背景。以弗所在哪里呢？它是位于小亚细亚的西面，在爱琴海的东岸，亦是是罗马时代一座很大的城市。早在公元前1000年已经是 建造完成的了。在历史上，它经历过爱奥尼时代，经历过吕底亚时期，它曾经受波斯古列的管辖，后来又被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所统治。以弗所城在罗马时代是属于一个大城，人口多达250,000那么多人的，交通的网络和经济都相当的发达。以弗所拥有一个天然的海港，是连接着陆路和海路的，是古代东西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罗马时代，它已经拥有自治权，它是小亚细亚的行政首府和第一个的商港。以弗所古城的遗址的发掘也是最为人知的。这里的考古发现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都吸引了很多的历史地理学家甚至游客来到去观光。以弗所古城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已经用了140年来到去发掘，目前只是挖掘了1/10而已，还有 90% 的遗迹仍然埋在地底下，有待继续的来到去发掘。古城是分上城和下城两区，上城主要是政府行政的区域，而下城呢，就是主要是平民和商业区。跟住落嚟咧，我就預備咗一啲嘅圖片俾大家睇。主要咧就係幫助大家更加嘅瞭解今日我哋睇呢段嘅經文佢背後嘅歷史背景嘅。我哋正話講上城啦，咁上城有啲咩地方呢？上城咧有一個嘅市政會，市政會係市民同埋政治家發表演說嘅集會嘅場所。跟住咧，佢有一個市政廳。市政廳是當時政府官員辦公的地方，它有一個國家的市集。市集的意思就是拿來一個公眾場所來到討論政治的地方。跟著就上城有一個羅馬浴場，因為鄰近都是很多的政府機關，當人民和政府官員會面之後之前之後，他們都很喜歡去這個羅馬浴場洗澡去 relax 一下，他們視這個是一種的社交的活動來的。還有，有很多做生意的人舟車勞頓來到以弗所，他們會首先選擇來這個羅馬浴場那裡來到洗澡先休息這樣。羅馬人很著重他們那個的生活的享受，他們呢在浴場裡面呢是發明了蒸汽的系統，是幫助他們呢、洗澡的時候呢就可以消除疲倦。下一個地方就是羅馬皇帝圖密善神廟。這個是羅馬皇帝圖密善為了他要榮耀自己的統治王朝而興建這座神廟的，是給人民去供奉他，去敬拜他。這間皇帝廟不單止是以弗所最大的神廟，亦都是第一座用来崇拜罗马皇帝的庙，往后呢就成为了帝王崇拜一个的惯例。当皇帝他选定一个城市来到兴建皇帝庙的时候呢，不是个个城市都可以兴建的。如果他选啱那个城市呢，其实对那个城市来讲呢，是他们一个很大的荣耀，同埋呢他们的经济各方面都会很多的进账。现在我们看看下城区了。下城区呢就有一个叫大理石的大道，这条大道是很长的，是连接上城和下城主要的街道，中间的路面是由大理石铺成，而那些大理石大部分现在都是保存到现在的。 咁跟住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地標嚇，呢個叫做塞爾蘇斯圖書館 （Library of Celsus）。啊，呢座圖書館咧係古代世界著名嘅文化地標，亦都係以弗所城智慧嘅象徵嚇，因為有圖書館係講即係一個文化嘅活動。呢座嘅圖書館係建於喺公元嘅110年左右，即係保羅時代之後噶啦。由 Celsus 的仔 Aquina 為了紀念他爸爸來到興建的。那這個圖書館呢，它是藏有12000卷的書。12000卷的書是 很多的，因為你要知道以前的印刷呢，全部的書寫去蒲草紙和羊皮紙，佔的地方是很大的。當時這個圖書館是世界第三個圖書館，僅次於亞歷山大圖書館和別加摩圖書館。圖書館的建築是很華麗、很精緻的，內部有4個雕像，這個4個雕像是代表著智慧、知識、思想和美德。整座圖書館都是象徵著以弗所的人的知識和文化的繁榮。在圖書館的對面呢，就是以弗所的紅燈區了，我們叫做是一間妓院來的。其實你現在都看不到，看不到有紅燈區一個的形狀了，因為大部分呢已經是因為地震就所破壞。那你發覺呢，你一直看那些照片的時候呢，屋頂全部都是倒了的，那因為地震啊、山泥啊砸了下去呢，所以屋頂大部分都是倒了的。那在這個紅燈區那裡呢，你看得到，就是古羅馬社會其實對性是十分之開放，淫亂和同性戀在當時是合法的，是羅馬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當時的性行業被視為是娛樂的形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社會的接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代入在當時的以弗所的社會，你一方面你面對異教偶像敬拜，另外一方面就是淫亂的問題，最後你更加面對著一個很繁榮的城市，它道德的敗壞、墮落的危機，這些都是當時以弗所教會所面對的挑戰。其實聖經說以弗所教會已經做得很好了，他們恨惡尼哥拉一黨的異端的行為，亦都能夠分辨假先知、假教師等等，這些都是以弗所教會他們的優點。好，我們再看下一個，就是商業的市集。這裡是整個以弗所貿易東西往來一個的樞紐，貨物就是從港口上岸之後就送來這個地方買賣的了。不單止是貨物，亦都當時有大量的奴隸來到交易的。港口周圍是倉庫，裡面裝滿了運去其他省份和其他地區的貨物。圍繞著這個商業的市集呢，就有兩層樓高的柱廊，柱廊裡面呢全部都是一些店鋪來到擺賣很多林林種種的東西，就好像我們香港的旺角、香港的銅鑼灣區一樣咁旺嘅。最後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地標，就係羅馬大劇場，係以弗所城最具代表性嘅建築物之一。嗱，呢座劇場係依山而建，好大規模，可以容納25000人，係當時小亞細亞容納最多人嘅公共集會嘅場所。這個大劇場不單止是供娛樂的場所，也是政治和社會集會的中心。大家記不記得在《使徒行傳》的19章曾經提到，保羅在以弗所傳教的時候，很多人信耶穌，但其中有一個人很不開心，那個人就是雕刻製亞底米神像的銀像底米雕。他發覺底米雕發覺他越多人信耶穌的時候，他的生意就越來越差，他的收入就越來越少。於是底米雕就號召一班行家，捉住保羅兩個從馬其頓來的朋友，入到去壓他們入到去大劇場。 底米丟帶領群眾高喊，以弗所人的亞底米女神才是真正偉大的真神。其實背後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這班信耶穌的人，你們信的是假神。他在那裡的喧鬧就引發了大騷動，最後就由這個以弗所的官員出面調停，才結束了這次的紛爭。這件事亦都是反映出亞底米崇拜或者是偶像敬拜深深影響著當地居民的生活。以弗所是一個敬拜多神的城市，而其中最為流行的就是去敬拜亞底米女神。亞底米女神被視為是生育之神，你看她的形象就是全身都是長滿乳房的，她亦都是狩獵和自然界的守護者，在當時居民心目中有極高的地位。他們很自豪地說他願意將以弗所城視為亞底米女神的原居地，他因為這樣的緣故是以此為榮。亞底米神廟是當時古代七大奇觀之一，這座神廟的規模很宏大，是當地宗教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中心。神廟長130米，闊67米，有127條石柱圍繞住呢個神廟嚟到興建嘅。其中有36條嘅石柱咧，仲係用黃金嚟到去裝飾嘅。離遠咧，你已經見到咧呢個神廟係閃閃亮嘅。昔日呢座神廟曾經係古代文明嘅象徵，但係如今只係剩翻一片荒地。留得下来的只是剩下一条的石柱，见证了先知耶利米曾经说过，他说偶像崇拜是短暂，是虚假的敬拜。刚才我说过，主写给教会的每一封信，七封信，每一封信都有一个统一的格式。不如我们就按着这个格式来到去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逐个逐个的来到去看。首先我们去看称呼，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节，好不好？大家帮我一起读好吗？预备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耶稣在这里用了他权柄的描述来到去称呼自己，那右手拿着七星是代表着他掌管教会的权能，七星是指教会的使者，可能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负责传达神送信息的天使。但是使者在犹太的用法亦都可以代表整个的群体。七个金灯台是代表七间教会，这七个教会象征着教会的普世性，不僅僅指當時的教會，亦都是反映各時代的教會的情況。耶穌行走在七個金燈台的中間，顯示祂同埋教會是同在的，祂是教會的中心，並且祂仔細觀察教會的屬靈狀況。耶穌用這個的稱呼表示祂是教會的主宰，祂有完全的權能去審查去審查、審察和去審判教會的行為。今天教會需要去認清楚，主是教會的掌權者，祂不單只是在天上看著教會，祂亦都在地上行走在教會的當中，細察我們每一個的決定和行動。在屬靈方面，以弗所教會是一間怎樣的教會呢？我們跟著下來就會看第二、第三和第六節。我們先去看第二節和第三節，我想弟兄和我一起讀，預備起。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經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來，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謝謝。經文告訴我們，主是完全知道每间教会的状况，他更知道以弗所教会那个属灵的状况是怎样。 滿有恩典的主，他首先是稱讚以弗所教會先。稱讚以弗所教會有以下幾個美德。以弗所教會的信徒，他對抗惡人以零容忍 zero tolerance 的態度。亞底米女神 的崇拜、偶像敬拜、淫亂、性開放等等，是當時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當我們遊覽以弗所古城的時候，導遊忽然就帶我們去看地下有一塊的石板，上面就雕刻了一些圖畫。導遊告訴我們，他說這塊的石板可能是二千年前的一個廣告，賣什麼的呢？咁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嚇？咁咧嗱，近少少嗱，如果大家留心睇嘅咧嚇，咁你可能會睇到咧，左上角有一個心，下邊中間有一隻腳板，腳板嘅右邊咧好似一包薯條咁樣，嗰個其實係一個人一個頭像嚟嘅，頭像下方個位係一個位置圖。嗱，究竟佢賣啲乜嘢嘅咧？賣啲咩？你知唔知道啊？賣鞋、賣醫香港腳的藥。不如我呢就將這幅相 reproduce 過，加工了之後，我現在就開股了。原來呢，這幅圖裡面是有一隻腳，有一隻腳板，一個頭像，一個心，兩個錢幣。廣告的內容是什麼呢？廣告的內容就是你看到有一個心是代表愛，頭像一個是一個女人，你可以在這個女人裡面去找到愛。要符合這個條件呢，第一你要付錢，有兩個錢幣，那就是 low money low talk 的。第二呢就這隻腳了，這隻腳是代表你那個的 size 要大過這塊石刻的那個 size。 你隻腳，你如果你隻腳小過這個size呢，即是說代表你是不夠年紀。原來這個是一間妓院的廣告。還有這隻腳呢，它是左腳，其實是暗示呢代表妓院的位置呢就是在你的左手邊前方。考古學家發現妓院原來正正就在圖書館的對面。他們後來在圖書館下面發掘了一條秘密通道，由圖書館直接通去妓院的，可以。所以呢，當兩夫婦行緊呢條嘅大道買嘢嘅時候，佢嘅老公話：，我冇興趣同你 shopping 啊，我不如入圖書館睇下書等你啦。嗱，誰不知呢個老公入咗圖書館咧，經過秘密通道就去咗妓院尋歡作樂。嗱，呢個係真嘅喎，我問個導遊，佢話真係有考古文獻證實發掘咗一條通路，由圖書館直接去到妓院。所以姊妹們，如果你去 shopping， 而你的丈夫、你的另外一半說不如我去 Starbucks 喝杯咖啡了，那你要留意一點了。弟兄姊妹，你可以留意到當時其實是一個這麼大的城市，那些淫亂、那些偶像、假神、異教到處都是，時時都影響著住在以弗所的居民。我們的導遊說，凡是擁有港口的城市都是有很多妓院的。為什麼？因為有很多水手幫襯，就好像香港我們很久以前灣仔區一樣，淫亂的問題就很嚴重。所以當時以弗所教會在這樣的環境底下都能夠堅持堅守聖經的教導，堅決不妥協同流合污，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很好的見證來的。除了淫亂，以弗所教會經常受到假教師的威脅，那些人可能是混入了教會內部，聲稱擁有屬靈的權柄或者特殊的啟示，但是他們的教導是錯教一些錯誤的道理，例如他的教導是充滿掩蓋罪惡，鼓吹放縱情慾，甚至質疑基督教的救贖。基督的救贖，以弗所教會經常去警醒警覺，能夠辨認假先知假使徒，顯示出他們有一份屬靈很獨有的分辨的能力，能夠將這些假教師假使徒辨認出來， 避免他们将这些不好的属灵的气氛带入教会，危害教会。在当时罗马帝国鼓励对皇帝的敬拜，在上城兴建，我刚才说过有图密善的皇帝庙，以弗所信徒坚持去单单要敬拜耶和华真神，可能会因为不参与敬拜皇帝而被藐视为反叛，导致财产被没收、监禁，甚至会被处死。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教会需要忍耐，坚守他们的信仰，并且以主的名继续的来到去侍奉，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以弗所是商业繁荣的大城市，富庶的生活可能令信徒受到世俗化价值观的引诱，例如金钱、地位和享乐，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信徒对信仰失去了热诚，甚至是妥协属灵的原则。长期面对迫害和社会的压力，教会的领袖和信徒很容易 burn out， 甚至沮丧。能够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保持侍奉的热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以弗所教会凭着主的忠心坚持到底。以弗所教会面对着外来的文化，面对着内部的挑战和长期的压力，但是他们的在行为、劳碌、忍耐上表现得很坚定，其实他们做得已经是很好，所以他是值得是被主称赞。我们看第六节，请姊妹帮我读，麻烦。尼哥拉党究竟是什么人，是圣经学者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因为在早期的教会历史并没有记载任何关于尼哥拉党的具体的资料。这个名字在另外一封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也有出现过，所以我们只能够从启示录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去推论尼哥拉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尼哥拉党的人可能就是一班道德败坏、生活放纵、倡议异教的人，是食祭过偶像之物和行淫乱的人，他们的行为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以弗所教会能够憎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亦都反映了他们在分辨真理有一个很敏锐的眼光。他们不单止是认清楚尼哥拉一党的行为不符合圣经，更加对他们的行径抱有坚定的排斥的态度。以弗所教会之所以有这些被主称赞属灵的素质，当然和他们的牧者是有很大的关系。你知不知道是哪一个创立以弗所教会的？是哪个？是保罗，是没错。其实呢，使徒保罗用了三年的时间在以弗所将真理教导给信徒，让他们不单止认识真理，他们更加从保罗身上看到怎样去遵行和应用真理。到了保罗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叫了以弗所一班长老跟他们讲了以下这一番的说话。这番说话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跟大家来到去读。保罗这样说，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试问除了保罗，还有哪个牧者可以讲出这番的说话呢？保罗他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的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跟你们讲的。神讲的所有的教导、所有的旨意，我都跟你们讲完了。保罗后来离开了以弗所教会之后，还有哪几个牧者？ 知唔知边个啊？提摩太、阿波罗同埋使徒约翰。神差派咁多牧者响以弗所教会，难怪以弗所嘅教徒嘅信徒，佢哋能够劳苦，能够忍耐，同埋具真理嘅立场，响真理嘅立场上咁坚定。今日嘅教会亦都应该向佢哋嚟到学习。虽然系咁样样啊，以弗所教会好多好多嘅优点，但系以弗所教会仍然逃唔过主耶稣俾佢好强烈嘅责备，因为佢哋失去咗一样好基本，但系又非常重要嘅嘢。第四节佢咁样讲，我哋一齐读好嘛？预备起。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嗱，我哋刚刚读嘅是和合本的翻译，而环球圣经译本呢，他就译了最后那句，他说你已经丢弃了起初的爱。以弗所教会的属灵问题在于对主的爱逐渐的冷淡，形式上虽然仍然忠于信仰，但是缺乏对基督真诚的爱。这个提醒对每一位信徒，包括你和我和教会都非常重要，表明真实的信仰不单单是表面的行为，而是源自内心里面那个的、心爱，对主的爱。信徒的侍奉一定是要以爱来到做基础。如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忘记，在当耶稣复活了之后，耶稣为了要重新建立彼得，他要确立彼得的侍奉，他就问了彼得一个问题。他问彼得的问题不是说，彼得你愿不愿意为我的名去劳苦，他问彼得的问题也不是，彼得你能不能够在逼迫患难当中仍然坚持的忍耐。他问彼得的问题更加不是问彼得你能不能够分辨出假先知、假善徒、假使徒。耶稣问彼得的问题是什么呢？耶稣问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甚么？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耶稣一共问了彼得三次。有人认为离弃起初的爱可能是整本启示录最为人熟悉的一句，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起初的爱究竟是怎样的呢？有解经家认为，哦，起初的爱就是对神那种完全的忠诚的委身，也有人认为起初的爱就是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的彼此相爱。以上这两个讲法呢，都似乎是偏重了在某一个方面。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这样讲，他说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里告诉我们，人如果不爱他所见到的弟兄，就不能够爱他见不到的神。所以爱神和爱人两者是不应该分割出来的。所以起初的爱是应该包括对神和对人的爱。我相信讲的起初的爱是针对以弗所信徒他们在行为和在他们工作侍奉上的表现。他们在真理的持守方面都是做得非常认真的。不过慢慢他们就用了这些来到去代替了刚刚信主时候那种爱神爱人那种火热的心。整个人的生活就成为一种只有外表的工作，而不是里面生命内在那种的流露。所以主责备他们，当有个基督徒跟人家传福音，跟人家说，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吧，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的，可能那个未信主的朋友这样去答他，他说如果信耶稣真的这么平安真的有喜乐的话，那不如你先跟自己你块面去讲一讲，因为我从你块面我看不到你有平安，看不到你有喜乐的，你好像口不对心。弟兄姊妹，如果传福音成为了工作， 而不是你里面生命一种的流露，我们又怎可以见证到耶稣基督呢？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的年日都已经很久，你记不记得你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种的爱是怎样去火热的呢？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在香港信主的，我刚信主我真的很火热，我记得我参加崇拜团契，参加主日学诗班派传单，基本上教会所有的活动我都很有兴趣来到去参加，那种很想侍奉的心呢真的很火热很热切的。我记得我还胆粗粗，还有几位的弟兄姊妹包括我太太，我们那时候就年轻的时候组织了一对民歌组，那时候很兴组织民歌组，当时刚好就是香港很多越南难民来香港，我们就参与了那些服事，我们每两个礼拜都去启德难民营跟一班小朋友来到去唱诗歌跟他们传福音，之后我们又有机会在教会，在教会其他的分堂有些学校邀请我们来到用诗歌去分享信仰。我还记得当时呢我们组织那队民歌队有一个名字叫做 Followers， 那就很深刻的。那或者呢这种就是起初爱神爱人那种的心。我相信不单止是我，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你都经历过起初爱神爱人那种的心，而且印象应该是非常非常深刻的。神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令我们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所讲的说话，好吗？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到去读。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而生，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都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先知讲道的能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移山的信心，我亦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将所有的去周济穷人。但是保罗说，他告诉我们，就算你有了以上所有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爱的话，都不算得是什么。Anything without love is nothing. 没有爱一切都是虚空。没有爱所有东西都是归于零。我相信这个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希望表达的信息。求神怜悯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来到检视我们现在的侍奉，我们有没有将侍奉的焦点摆错方向，是摆在我们自己的表现上，还是摆在神的荣耀上？我们想藉着侍奉彰显神的荣耀，亦或是彰显自己的能力？在准备讲章的时候，神都再一次提醒我要去爱那个赐恩赐的主，而千万不要只是去爱恩赐。我要清楚爱神爱人的目的，而不是爱事工所带来的那种快乐或者是肯定。要让神的道先改变自己，然后才和弟兄姊妹去分享神的道能够改变生命那种的大能。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侍奉上面，圣灵给你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让你所做每一件事都能够考虑到对神对人的爱。因为如果没有爱，所有东西都是归于零。 Anything without love is nothing。 而面对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的祷告就是神会藉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每一个讲说话，怜悯和更新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家更加合乎祂心意的教会。离弃起初的爱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第五节就告诉我们带来什么后果，我读给大家听。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一间无爱的教会已经不再是教会了，当灯台的光不再响到的时候，它就毫无用处，主人就只好将它挪开。我们应该怎样去重拾这些的爱心呢？主耶稣提出了一个三个 R 的悔改方式，想跟大家来到分享。第一个 R 是 recall， 就是要回想。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刚信主时候那阵，你对你和主那种亲密的关系？读圣经就好像读情书一样，祈祷就好像跟爱人倾偈一样，敬拜就好像跟爱人手牵手拍拖一样，侍奉就是为了你心爱的人，你无论什么你都很想做一些令他开心的事。主在这里叫我们回想回你当初信主的时候那种的热爱。第二个 R 就是 repent， 要去悔改。悔改就是你立刻停下来，翻转头行相反的方向。如果你已经失去了跟主那种亲密的关系，你就需要立刻去悔改。最后一个 R 就是 reboot， 就是要重启，重新启动，行回去起初所行的。意思就是你要重建你和主那种的甜蜜的关系，你要重启你对爱神爱人那种的热情。当你愿意来到去回想 recall， 愿意去悔改 repent， 愿意本着爱神爱人的心重启 reboot， 行向起初所行的事的时候，你就得胜。得胜就是持守主的道，持守主的爱，至死忠心。而得胜主耶稣给他的应许就是他会将生命树的果子赐过给你。启示录的最后第二章的第七节，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有这样得胜能够进入永生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二节是描绘了一幅充满盼望的图画。信徒将来在新天新地，在永恒的里面，神会赐下无限的供应、生命和医治，并且万国万民都在神面前得着和平，得着和好。以弗所教会给我们看到的，原来基督徒是可以很辛劳，可以很坚忍，承受痛苦，甚至作出牺牲。基督徒是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却是不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是会被主责备。弟兄姊妹，今天你都可能很热心去侍奉，好热衷于传福音，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一切都是徒然，因为上帝是看你的内心。今天教会如果离弃了起初的爱，只是有 doing 而是没有 being， 即是说只是做这样做那样而是没有爱那个本质的时候，就需要悔改。悔改是一种决定性的具体行动，是有决心而没有行动，就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有决心亦都有行动。教会作为灯台，是要为主发光来到作见证。灯台被挪去是代表着主对教会的责备和惩罚是非常之严重。灯台被挪去，即是说主将发光的见证挪走，教会就变成失了味的盐，教会就变成斗底下的光，对世界产生不到属灵的影响力。教会需要时刻的来到去提醒，来到去检讨，靠着圣灵活出的真理，我们来到为主发光。弟兄姊妹，在我完结的时候，新年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都喜欢重新的立志，盼望我们的灵命得以复兴。要复兴不是要靠一条的方程式，我鼓励大家，你按住你现在的属灵的光景，你向上帝来到祈祷，你应该回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地方你需要悔改，还有你应该重启些什么。我相信不可以缺少的两个元素，就是好像我刚才提过，第一，你需要重新恢复回成为一个真正以耶稣基督中心生命一个的门徒 Christ Center。 而第二呢，你亦需要恢复回重拾回一个真正活出圣经真理的门徒。最近我和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我们除了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其实我们都是一个 biblical practitioner， 一个圣经的实践者。我们是将圣经讲的东西，我们在生活上来到去做出来。有很多看圣经很厉害，查经很厉害，读圣经很厉害，但是却是没有意识去遵行出来的。那当然这些人都好过连圣经都不看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最重要我们看完圣经，将圣经的东西做出来，这个才是最重要。以上这些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需要真真正正踏踏实实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宽恕我们的软弱，求你赐给我们有力量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活出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到去活出爱。主，求你就这样去祝福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盏明亮的灯台，在 New Jersey， 在新密石这个地方为主你作盐作光。愿主帮助我们在踏入2025年，好好的叫我们去检视自己的灵命状况，确保我们不会因形式化的敬拜侍奉而失去了对主你真诚的热爱，让我们回归初心，忠心侍奉主你，盼望最终我们能够得享主你给我们永生永恒生命那种的冠冕。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请坐。